非常欢迎 Melody，我是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关注到纵横四海，因为其实你每一期更新的时候，你在苹果 Podcast 上面都会排得非常往前，你的数据应该在苹果会比小宇宙还要好。就发现，哎，这个播客之前没太听说过，因为你是去年才开始做的嘛，那个时候产生兴趣，然后后来我了解到你的内容，然后开始听你的内容，包括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你的内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数据，就是今年中文播客里增长最快的一个播客。对，
哎呦，谢谢
然
谢谢。
后对，然后我也感觉你做播客的方式是挺不一样的，跟之前其他的播客的那个做法。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做的播客的这些思考啊、观察等等。OK，要么就先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我估计很多人肯定对你的声音很熟悉，然后对你的播客很熟悉，但是不知道你是就跟播客这是什么渊源。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其实是浙江一个小镇长大的。其实，在播客里边经常提到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然后我是那个2008年，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可能那篇文章本身有点小火，就是10年前我在分报中心，我正好是2008年 MBA 毕业，然后就毕竟了经济危机，所以当时我正好呢找了工作，又是在华尔街上，就是真正的在华尔街上。我们当时的银行 Deutsche Bank 是唯一一家留在那条街上的，因为911之后不是很多银行都搬走了吗？对，所以我们是唯一一家确实留在街上的，所以我当时是确实是物理的留在了街上，然后就确实亲历了那一场经济危机。那08年我做了投行之后，过了几年，我是做并购的，那时候M&A 组，然后做了几年，一开始时候还蛮喜欢的，后来就觉得投行不是我想要的。我其实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件事情啊。后来我就想回国，然后在回国正式做自己的事情之前，就想过渡一下嘛。然后就回国以后就创立了一家留学咨询服务，但我们做的事情比较小众，就留学里边的一个非常小的市场是 MBA 的申请啊，这是我的背景。对，要不我再说一下我的跟播客的渊源嘛。我收到有一些反馈是老说我这个好像是出来的特别的让人惊讶，就以前也从来没有在播客圈听过，突然怎么就出了一个。是这样，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般都是听那个英文新闻比较多嘛，因为在投行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经常早晚会听一下那些财经新闻。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听那个外国播客，就外文播客是蛮多的。但是因为回国就一直就很多年在国外，从来一开始就听了，所以一直到回来以后都不太就是这个保持的这个习惯吧。然后呢，因为那个外文播客其实后来也蓬勃发展的很大。外文播客其实那些主流的媒体每一个，就是我以前看电视看的那些，比如说 CNBC 啊、Bloomberg 啊、还有 Business Week 啊、Wall Street Journal 啊等等啊，就都它都有播客，所以。其实就你每天听这个播客还是听得蛮多的，因此我其实没有怎么接触到中文播客。对，然后我接触到中文播客的契机是去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其实玩小宇宙已经2年了，然后他就经常性的给我们推荐小宇宙。但是呢，因为我确实我通勤时间非常的短，就是我骑车到公司只要10分钟，所以没有大段的时间去尝试。但是我心里就知道，哦，原来有小宇宙这么一个 APP，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后来呢，是有一次我自己的工作上，就是碰到一个，那一年去年正好碰到好几个这个 Web3 背景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我就想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我每次帮学员我都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行业嘛，所以我就想说什么能够快速的帮助我去了解 Web3 这个事情，然后更好的帮助我的学员。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就是跟 Web3 很联系很紧密的另外一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几期 Web3 的播客，是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就是所以大概是在去年中左右吧。对，所以其实我去年中才刚刚开始听中文播客。然后听了一阵子之后，觉得中文播客跟外文播客有很大的不一样，就特别不同，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但是区别很大。所以我当时就说，原来中文播客圈是这样的，原来我也可以做一档播客，所以就萌生了做播客的想法。对，
哎，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说你会关注各个行业，因为我之前听你播客也发现你会了解各个行业的，就是你的学员在不同的行业。但我很好奇的是，你不是做留学培训吗？为什么会有各个行业的学员？对，
是这样，就是我可能我非常简单的说一下 MBA 申请，就是 MBA 这个项目呢，大家听起来就是工商管理啊这些商科的项目嘛，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不讲课的，它起码有50%以上是案例教学，这是 MBA 这个项目最有名的最出名的一个特点。然后呢MBA 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讲究多元化，就是他喜欢他的同学来自于各行各业，那他就是很讲究说我这个班级里边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大家在一 起，就是哪怕是非商科的啊，就是他比如说平均来说，工科背景的就是算术，科学算术，所有这些自然科学工科背景的算占三分之一，商科背景的加上经济学占三分之一，文科背景的占三分之一，所以它其实挺多元的。因此我们帮助了这些我们自己的学员呢，他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就是每年都会有各种行业的人来申请 MBA， 然后我们要讲出他的故事，那肯定还是要了解一下他的行业嘛。去读 MBA 的人就是被案例教学已经洗脑了，所以就是碰到什么案例都想要分析一下
啊。明白明白，那我 get 到。对，如果是主攻 MBA 我就明白了。 OK，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讲说，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在播客里提到过，你刚开始其实是在别的地方也习惯做内容，对吧？就是或者说也尝试过做内容，就是是怎么跟播客结缘的呢？
对，我觉得就是做播客就有两个契机吧，就是一个契机，其实刚才我那个讲就接触中文播客圈其实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就顺便讲一下那个外文播客跟中文播客的区别好了。就是外文播客呢，其实它都是它有很多那个主流媒体都已经入场了嘛，就早就已经入场了，所以他们都是那些这种大的媒体帝国，他们本来做那种传统媒体就会有，包括这种视频节目电视台就已经非常发达和就是人才很多，所以他们做的这些播客节目本身其实都很专业。所以你听那个外文播客的时候呢，你经常会觉得说啊，这么专业的人，包括像教授啊，很火的那些教授的播客什么的播客，就是像我们中文播客圈这种大家都可以试着去做一档自己的播客的这种氛围其实并没有，就很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当时你听外文播客你就不会想着说好我也要做一档播客，就是你听播客的时候你只会说 OK， 就是你讲的好还是不好，没有产生自己做播客的那个感觉。后来我确实听了中文播客之后，我发现说哇，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怎么会有趣的人这么多，就大家都在里边讲自己的东西，而且就是虽然也很专业吧，就是大家都讲得很好，但是跟个人之间的门槛我觉得相对来说是降低了的。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契机。对，
它不是一个机构化运作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对，还是飞哥说的对啊。它不是一个机构化，它是一个个人化的平台，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契机。然后第二个契机其实是上海的那个风控，就是不是在家关了两月嘛，然后在家里关两月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那反正也出不去，只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下楼做核酸，大家都憋在家里，我们就不然来那个做直播吧。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写文章，写读书笔记，陆陆续续会写一些，然后大家也挺喜欢看我讲读书的，我说那我们就来做读书的直播好了。所以大概好像做了八九场吧，七八场八九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我做直播一般都是四五个小时的，但是讲了一本书时间并不闲得特别长，就你把这本书讲完了之后呢，因为现场直播不是有大家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嘛，所以这个问题过来了以后，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其实好像差不多就是四五个小时，就是直播做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跟播客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那就这两个契机加在一起，对对对，就导致我说那我就来做一个播客试试吧。
对，我觉得这个跟我也很像，就是因为我其实英文播客是在很多年前，我有一个iPod Touch 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当他练英语嘛，就大家都在听什么 BBC 类似这种东西。对，然后后面我再接触其实比较晚了，而且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我是先接触了国内这么多中文播客之后才产生了兴趣，觉得哎，我也可以做一做，我也可以试一试，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么搞的。但是我后来再去听现在的英文播客就觉得我太牛逼了，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专业的团队，是把它当成综艺，把它当成一个 对一个作品来做的，就
电视台的节目一样。对，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对，然后他们的整个机构其实是从他们传统的电台演变过去的，所以他们有大量的从业很多很多年六七十岁的一些大佬来做播客行业，所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氛围。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OK， 那我们再聊一聊，就你刚才说的，你是从做直播的时候，本来你就会讲书，或者说本来你就会做这种长的、特别长的内容，你把它转化成播客了。那在这之前，你觉得做这个内容对你而言是什么？是你的兴趣，还是说你本来在工作当中就会有这些内容的输出？
就是一种本来是一种兴趣吧，其实也不算叫做，就我当时没有想过把它称呼为这么高大上的做内容，我还是直接就是顺手做一分享。大概就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在那个论坛上，就是那个姐姐已经很古早了，所以当年在论坛上，不是留学嘛，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搞，然后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做那个考试培训，就是那个时候在论坛上，我考出来之后，我也不是那种一次性就拿高分然后很 很学霸的，我其实是哼哧哼哧自己费了老大劲儿，然后第一次考的也很不理想，第二次终于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很不理想和悟了这两次考试结合起来，就在论坛上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没想到分享了之后大家觉得你讲的特别通俗易懂，然后我就一直在追问我各种问题，然后我就耐心的去回答这些问题，后来我就申请了嘛，那我就顺手把申请的经验也放在上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留学机构，所以就是都靠自己，主要靠自己。那你说我从来没出过国，那时候我就是一无所知啊，当时搜索也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对吧？然后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很靠论坛上，就是抱团取暖，大家一起分享经验。那就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去上学了。上学了嘛，那当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见闻呐、然后一上学就马上开始非常辛苦的投行招聘，就分享一下投行招聘要干啥了。最后拿到了投行的 offer 那时候好像留在华尔街上还是比较少嘛，所以其实很多人也想知道说，那中国人怎么克服这些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能留下来，我就开始分享那个这些东西。是其实那算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已经很不知不觉就一路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分享了。包括我们是一年级就招聘了，然后二年级我就开始拿到 offer 了，所以我就已经开始做那个职业顾问了，就是帮学弟学妹们了。然后到了投行里面之后，我是要代表学校回去招聘的，所以其实就这些，就你每换一个角色，其实你对这个东西的感悟不一样嘛，你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就是不知不觉好像就一下子那个就分享了很多年，那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的阶段吧，就是那个在论坛上，可能当时我有时候也写博客，所以我当时应该至少分享这么多年分享了几百万字吧，这个是对，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后来我就做了这家留学公司，那公司肯定有自己公司一个号嘛，但是当时我是以一个个人的身份先做起来的，所以其实这个号上虽然就是讲了我很多我个人的东西，一直是个主题，所以我最近读的书啊什么的我就会放在那个个人号上。后来呢就公司越来越也算越来越专业了，有自己的这个平台，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公司号上就会慢慢的不太会发这些看起来就跟公司业务没有关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读者说我不想申请 MBA， 但是我就想看你写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说那行，那我们就单独 P 一个个人号来写吧。所以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对，算是内容创作，就是开始写这个自己的这些读书笔记，这个阶段算也持续了蛮长的时间。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进入纵横四海了。
你前面说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共鸣，因为我认识的现在的很多内容创作者，除了那些就是他把他从毕业之后可能把他当职业做的，而是通过副业或者兴趣爱好慢慢做起来的这种内容创作者，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是有一种分享欲的，就有一部分可能是好为人师，就可能就是一个中性的词，就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别人我这方面的经验，我学到一些东西我特别想聊，包括我记得你之前也提到过嘛，就可能这也是费米学习法的一种嘛，就你输出倒逼输入，对吧？所以对，你像你说论坛我就觉得很亲切，因为我也是我们大学论坛的站长，也会天天在上面写东西，就不管有的没的，然后包括后面考研的时候，考完研我就觉得考研的经验也可以写点东西，所以写了本考研的书，反正就是很多这种有意思的过去的经历可能才塑造了现在做内容的这种状态。对，因为我能听到你在表达的时候，你那个状态不是我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或者说一个流程来走的，而是你自己就特别想分享，因为你自己就在学习这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是的，
是
没错。我就是第一，我喜欢分享；第二，确实我其实从小也就蛮喜欢写的，所以写作是我小时候文学社的，所以社长，所以从小到大算是蛮有渊源的吧。
对。那现在做内容，它跟你的主业有结合吗？还是说它就是独立的一块？
纵横四海是暂时是没有结合。我就出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跟主业也是没有结合。你看，它其实脱胎于从主业播出来的，跟所谓跟主业无关的那些东西嘛。所以本身这一块一直是跟主业没什么太大的联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爱看，因为我主业其实上面也有很多是我们早期的时候，现在主要是团队，但是早期的时候上面也有很多我自己写的东西，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感谢大家爱看我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纵横四海延续了原来读书号的这一边的东西，它跟主业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因为你看我们主业是 MBA 申请嘛，它不是那种就是你人知道的越多，然后我们的销量就越高，我们就越打开销量那种，它不是那种模式啊，因为整个市场非常非常非常小。
但会不会因为大家认识你或者很认同你之前讲的东西，可能对你做的机构产生更多的信任，会有这种？
那肯定还是会有的，对。但是申请 MBA 这件事情可能衡量的就是所有看的东西跟读书这一边就是没完全无关吧，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肯定会信任我，但不自谦的说一句，我们在业界是头部，所以大家还是已经挺信任我们的。
OK， 就是不像有的机构可能个人的品牌大于机构品牌，而是你们机构品牌本来就行业内很不错了，对吧？
对，因为我们毕竟积累了时间蛮长的了，我觉得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吧。因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因为是我个人起的嘛，所以其实当时早期还是相信我的人，就是当年看过我分享的人来的更多一些，这些就天然已经有信任了。但是随着公司慢慢这么多年做下来了，其实公司的名字已经是公司了。就是我们公司流传着一个笑话，因为当时起这个公司的时候就随手注册了我的当时在论坛上的名字，就是谐音这个名字。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公司是我的，我就是谐影。但是随着公司慢慢长大呢，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谁是谐影了，他知道谐影是个公司的名字。然后每次因为我的微信也写上了谐影，就是工作那边的那个微信，
对。
然后所以每次有人加到我都以为我是客服，因为他以为我的对他以为我的名字就是公司的名字，你知道吧？他就是以为是客服在上班。然后经常会有就是有人往我们其他的同事呢去投诉说，你们有一个叫显影的客服，态度好像不是很热情。
很有意思。 OK， 我们沿着这个再往下聊一聊做内容的事儿，因为我看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刚进直播间就在问，特别好奇，因为纵横四海可能确实是也是我见过的单人播客里面篇幅最长的，就是真的是至少两个小时吧，动不动三四个小时了，这被称为播客马拉松嘛。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准备的每一期内容，然后这一期每一期的有没有逐字稿，然后为什么这么长。
我先说为什么这么长吧。其实我收到的很多，我经常在这方面收到的反馈是我自己本人是惊讶的，我就没有想到说大家对长度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做不了这么长。我觉得大家对长度接受这个我可以知道，因为很少有播客是这么长的，但是大家对于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长很惊讶，我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E人，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是一个我想就是E人特别
okay.
就是我们E人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我是一个E指数很高的人，我100%的E。老板的 MBTI 里边的测试是100%。
我还真没怎么见过100%亿。
对，我也没有见过，我可能见过99%的亿，但是我没有见过100%的亿。后来新他改版了一次，新出土的我就只有75%了，但是也蛮高的。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可能这个东西就是我看我们播客下面有一个留言帮我说，他说声音可能是有童子功，所以我后来回想起来的话，发现可能从小到大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很喜欢讲故事，其实我自己是喜欢讲的，但大家喜欢听我也很开心，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讲的，所以小时候就会讲。后来你既然从有这个基础，其实又得到了很多正向的反馈，那就到了学校以后，什么辩论赛的 MVP 啦，什么演讲大赛的第一名啦，啊，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嘛。这么说是不是太凡尔赛啊？
确实难以想象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起步的早，然后这反馈，这是一个循环嘛，是一个正向循环。
对对，
所以其实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对蛮爱讲的。后来这正好就说到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播客。我其实尝试过很多给大家推荐读书的方式，因为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读书的。然后一开始呢，我一直认为说一本书它自己就已经写得很好了，如果我要来推荐的话，那肯定是好书嘛。那作者都已经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给你把一本好书给写出来了，那么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讲的还没有作者好，所以我的目的是为了就是把这个书为什么好，好在哪儿，我读了之后它对我本人有什么启发，这些东西分享出来之后呢，我希望能够就是带动所有的人，就是一个带货吧，带动所有的人去读书，这是我的初衷。但是我其实在做播客之前已经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从小到大对我从小到大各种分享，因为都是有的放矢嘛，大家想知道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其实你跟受众之间听众之间的这个沟通互动非常的就是直接，而且你得到的反响，我得到的反响一直都很好。直到我开始推书了之后呢，我就陷入一种长期的迷茫，就是一方面呢 如果说大家觉得我长得不好，那就我就认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问题是一方面呢，又有很多人觉得你长得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看到你推书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大家听完你讲了以后，你也不去读书，然后也不见得说我就去冲过去说哇、哦、这本书他讲得太好了，然后我要去读一下。我发现就是为什么，然后呢，我自己私下里面其实是很喜欢跟朋友去讲这些书的，就是朋友经常在我家聚会的时候，我们一整个晚上可能就在讨论这些书，那大家就会 就会增加自己的真实案例。比如说我要是读亲密关系的，那我们就开始大吐槽我们各种前任，哈哈哈，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发现就是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如果你把这本书讲透了之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们纷纷的就去买书了。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发现说，哦，你大家不去读书，就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让对方明白为什么这本书是好的。那为了让对方明白，我尝试过很多种的方式，真的都可能我自己能力是我自己不擅长吧。我觉得在公众号的文章是3000到5000字，5000字已经非常长了。然后那个，如果你一定要做视频，短视频那肯定我是做不到的。就是你让我在1分钟之内讲完一本书，这绝对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你让我在15分钟之内讲一本书，我可以讲，但是我觉得那个说服力，就是我让你明白它的应用在哪是不太可能实现。对，然后再加上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效果空前的好，就是大家很多看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视频的人再来听直播，然后他会说，哇，我以前也看过你写这本书，我当时也觉得很好，但是今天我听了你4个小时的直播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这本书是这么用的。然后有了这些反馈之后，我才渐渐的感受到说，哦，这个长度是必要的。就是你一本书，你如果只讲理论，那你直接让他们去买书就好了，干嘛要讲呢？他就是要讲实践嘛，就是理论融合实践。再加上，你看商学院的教学，它本来就是这个风格，我已经很习惯这个风格了。所以这个大概是前因后果吧，就是我为什么把长度做的这么长。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点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讲到了一个核心的点，是其实你的播客是你日常生活中一部分的外化，或者说它是一个好的杠杆，它把它放大了。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是你像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想做内容，他们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学习别人怎么做，或者说要模仿谁，然后要从头学，从零学起，就他不会考虑自己有什么经验和自己喜欢做什么东西。你像我做半导体，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我跟肖磊以前我们十几年同学嘛，我们日常饭桌上就是吹牛逼，就互相讲，哎，你知道最近硅谷出了个什么事儿？哦，你知道之前有一个什么品牌发生什么故事？我们就是这种状态的，然后这种状态变成播客里，那它的迁移就很顺畅，就它其实就是一种内容的杠杆，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个东西就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提到的另外一个点也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说，哦，这是一个读书类的节目，或者说这是一个讲书的节目，就很容易联想到其他的一些讲书的，包括早期的逻辑思维，包括后来的樊登等等，大家会觉得是那种。但是实际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你自己的私货，就是加引号的，就中性词，就是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你自己举大量的案例。比如说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我读过，我是读过之后再去听你讲的，然后我就发现，啊，他讲的这些东西我有读过吗？就我感觉70%-80%好像都没有读过。你会觉得你的节目如果定位的话，跟普通的读书节目，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爱读书的人嘛，我其实虽然不是说特别详细的会去分析，但是我多多少少肯定也是听过国内各种讲书的平台也好，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就比如说读书博主，我多多少少会划过的时候会更关注一下。然后我做这个节目，其中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想做的这个内容好像没有很多人在讲，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做，因为我通常觉得如果有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也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去，对吧，咱也不是有什么特别大的目的，你肯定是看到没有人在做你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不如自己去做一个。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回来了以后，我发现第一呢，是我觉得国内大概就是分这几类的那个读书吧。第一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跟商务有关的书，或者说是商界或者是职场，或者是反正就是有用的，就是以实用为主的。那这些书在我 看来就是怎么说呢，它有用它很好，但是如果完全都是以实用为主，而不是说去怎么说呢，走心灵吧，走心，那你听久了之后这些东西是不能切实的真正执行的，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框架和一个根源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体系讲出来的话呢，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国内成体系的讲呢就很少了，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一类太过于功利的书相对来说它又时间比较短，因为如果你是实用为主，你肯定目标客户是那些没有空读书的大忙人，那因此你不可能把一本书讲得那么的长，所以这个就导致这一整类的产品它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很有用，就是你知道这本书它讲什么，它主要内容是什么，然后大家就是节目的质量什么的整理的也很好，但是你听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消化不了，就是你用不了，你根本就用不到实际中，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呢是我觉得就是那些大师级的或者是名家或者是名教授他们讲的那些一系列的书，那这些系列就是更好处是他们是一个系列，比如说史记呀、资治通鉴啊、什么三国啊，然后历史类的是一大类，那文学类的又是一大类，然后包括像就是道长梁文道这些他们讲书，你会发现他们的书至少因为他们的这个背景资历放在那儿，他们看书的整个高度特别的高，所以你就发现就是国内讲书就要不然就是在这儿，要不然就是在这儿就是一个很贴地气，然后另外一个又很高，那中间总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然后还有第三类书就是小说，而且是以网络小说，但是是写的比较好的那一种网络小说，这个就非常的就是受欢迎。反正我觉得就是目前我看了很久之后，我发现就只有这三类的市场啊，那中间的这一类就没有人去做嘛，就是然后我把我自己定位为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我觉得这个时长肯定就没有人有，就是没有把一本书讲透。第二呢是我觉得这个题材上它不成体系，我希望能够把所谓的这个工具书成体系，因为不成体系你用不了。然后第三呢是我发现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我只读就是我的节目是以工具书为主，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工具书这个词儿，因为工具就有很多的误解，它其实背后你看那些科学的原理它不能算工具，很多书是为了帮助你去理解背后是原理，所以我读的书大多数是原理类的。那我很喜欢国外有一个词儿，就对这一类书它其实统一的称呼叫做 pop science，就 popular science，就很流行科学，其实很简单，就是科普书，
对，
就是写的好的，面向大众的，然后由那些特别资深的领域记者，而不是科学家本身，由那些很会写的那些畅销书的作者和记者和媒体人所为大众做的科普类的书，包括就是商业的那些东西都是科普类，所以这一类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很有用，必须成体系，但是没有人讲的书，这就是我就是一直有这个老觉得这一块怎么就没有人在弄呢，但这一块很重要啊，就是反正对我本人是解答了我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很多问题，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Pop Science 这个书它就很怎么说呢，很必要，就是比如说大家有很多困惑，那你既不能通过所谓的功利型的书解决，又不能通过过高的文学类的书解决，那中间怎么办呢？就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人类使用说明书的契机。
对，我觉得你这个词用的也特别好，就是人类使用说明书嘛，就是其实我们从生下来到后面很多人有一些最基础的怎么用，就你就且不说那些心理上的大脑里想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上的很多问题，然后实际上它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在科学领域是有很多研究的嘛。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会有一个主线，你并不是很随意的去说诶这本书很好或者那本书很好，而是它整个一系列就串起来说你怎么认知自己，就包括身体上的包括心理上的。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就觉得佩服的一点，因为它可能还是要消耗很多心力去寻找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一些书。
谢谢。
我们先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先解答一下那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写逐字稿，但是这个我猜一下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有脚本
有
但是没有逐字稿，对吧？
对，不好意思，我把这个问题给漏了。我写思维导图，我觉得就是这个那个播客的准备它也是分成好几个阶段，就是 第一个阶段对我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读的书都是直播讲过的书，而且这些直播讲的书之前呢我又都写过文章，就等于说是我已经为他写过文章，然后我又拿出来直播讲了一遍，然后这些书我专门挑的这些书肯定是我日常被问的最多的领域的书，比如说爱是什么呀，然后人生的意义呀，就我跟朋友之间经常会拿出来讨论的书，所以这一系列第一个阶段的书呢，就是我就简单的准备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纲就行了，然后我就一口气给它录完了。这个阶段就是真的相对比较轻松，可能准备提纲就是想一想从头到尾怎么讲一两个小时吧就完了，然后你录制一两个小时也就完了，所以一期播客很快前面的这几部分。后来呢就是直播的书就讲完了，然后其实我们纵横四海是去年12月初上的嘛，但是12月初我就花了一周多的时间集中的把九期节目都录完了，其实所以那前九期节目是、哦、对，前九期节目其实是在一周半左右的时间，十几天左右的时间内全部一口气录完的，因为它都是我以前讲过的书了。所以那然后我们是周更嘛，那一次性你都已经更了九期节目了，所以我们正好12月是我们的忙季，就主业那边的忙季，所以我们就本来也是这个打算，说先把这个节目录好以后就一直能够跟到两个月后我们的忙季也就过去了，是这么个打算。后来对，就是一天录两集。后来等到我们过年回来之后，就是差不多之前录的那些也已经都结束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录正式的，就是从来没有直播讲过，可能之前也没写过文章，就是一些开始进入到下一个批次的书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分水岭是那一本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本身是因为前面所有的这些书我真的翻来覆去讲了很多，而且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厚，就我开始的书都是薄薄的书，但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是我讲的第一本非常厚的书，就是如果大家看读过实体书的话是很厚的一本。然后呢因为这本书又是作者很多年的心血，因为作者等于可以跟我是同批嘛，当年就是他占领华尔街的时候我正好在华尔街，不可能他跟他都擦身而过的。就这么多年下来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了一本书，所以其实那本书里面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心想它，所以那本书我的提纲就花了十几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把那个就是我的讲书的那个提纲做的这么的细，就是用思维导图啊，这是从那一期开始，后面的基本上都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够把整个思维导图做完。在后来又出现了个新的分水岭，就是刻意练习的那一期。就因为刻意练习我们之前都是一期讲一本书，如果像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么厚它也不过就是一本书，但是刻意练习我讲了四本书，就是所以这四本书的内容，而且还要再加上我这么多年在学习领域，因为我毕竟是做这个的嘛，在学习领域做了这么多年的知识分享，然后后来又以此为业教大家去怎么考试，这些学习领域这整个东西其实我很有感触，然后我也一直把刻意练习的这些理念是融在我的教学中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多年的心血的一次大书。然后那一期就前后从准备到录制所有的加在一起已经花了50多个小时才做的那一期，
确实
十几个小时瞬间拉到50多个小时。后来他的下一期是笔记的力量，就是他也是结合了刻意练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笔记的可操作的形式，这个其实也是我很多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笔记和时间管理和所有的东西也是很早就开始分享了，所以这一期又是两本书再加上我自己的积累，那这一期加在一起加的那个时间又是50个小时左右。接下来又有第三期，就是母爱的羁绊，这一期呢是讲那个控制型的父母，然后我觉得这一期的内容非常的好，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本书就是这本书是讲亲子关系嘛，但是呢它亲子关系的所有的案例都是国外文化的案例，所以你知道就是其实虽然全球都差不多，人类都差不多，但是在亲子关系上其实美国跟中国的差别跟我们东亚家庭的差别那可就太大了。
对，
然后程度上会非常的大差别，所以那时候我在读听友群搞了一次征集，然后就是有所有的那些征集的故事我花很多时间的整理并把它全部替换到那个
节目那个那本书中去，所以那本书也做了50多个小时，就这三本是巅峰，所以从那开始往后就每期节目大概在25到30多个小时之间，就前后。然后我就发现我越写越逐字吧，就原先是非常粗糙的提纲，慢慢的就写的越来越细，因为你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在做播客的感觉，就是写提纲的时候也有一种做播客的感觉，不知不觉就会把字写的太多。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写完了之后它不是一个逐字稿，就是我到时候还是会临场发挥的，但是这个提纲是很细的，是非常非常细的。
你前面做的不多，你的成本不是很高，然后后面花了50多个小时去准备一期节目。那当时的心态是不会正常的觉得啊，我要多花这么多成本去做这个事儿。当时怎么能沉下心去花这么高的成本去继续做呢？
一方面是那几期都是好几本书，然后一方面是我要结合我这么多年所有的这些经历，以及就有很多新的这个征集的案例，所以那几本书比较特殊，我是知道的。那再往后确实是20-30个小时，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很想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这个心比较热切吧。因为这么多年他们本来就是这么多年我被问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也有很多是我自己个人每个人生阶段的很大的困惑，然后这些书确实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所以我就很想就是怎么说呢，不顾一切代价至少把它先做出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100本书嘛，它也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无尽的，是有盼头的，这是一件有盼头的事情。然后我个人是就是我在节目中也说过我的那个我的 MBTI 是 ENFP, 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为计划焦虑的人。如果我觉得实在做不过来，比如说最近我们工作是忙季，所以我就说我就要双周更。如果我双周更都做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理直气壮的逃更。就我的听众经常会发现我在逃更。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最多也就是说我一个月总能做一期吧，那慢慢的这个项目也就100本书也就完成了。
所以我的感觉是你本身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兴趣驱动，或者说你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这个它不一定是以播客的形式出现，作为你自己来说你也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和沉淀。那我还好奇一个点是，如果说人类使用说明书，因为本身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大的话题，但是它下面分支可能能讲的东西也是相对有限的，可能关于各个领域的讲的差不多，比如说你说的100期完了之后，那接下来会怎么样，你就会直接停掉，还是说再去做别的方向的你感兴趣的事情呢？
那就又要回到我这个一个没有计划的这个性格，我是一个等待万事万物的规律自我浮现的这么一个性格。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P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让等一等看他自然就会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其实现在到目前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想法都没有，就是做完这100本再说。然后接下来现在已经做了30多期了，我逐渐有一点新的想法吧。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哈，就是反正先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些想法是这样子的，第一是把这100本期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书是无止境的，它可能不一定是人类使用说明书，但是后边这个书肯定是完全没什么问题，就直接继续做下去就行了。那可能到时候会出一些其他的专题，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提到说那个商业案例这件事情，其实是挺有趣的，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能够从商业的技能和商业直觉中获益吧，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工作场合都要用掉一点商业的技能，所以就想要做一个系列，就是从这些商业的案例中就讲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说啊，这家公司是怎么崛起的，那家公司跟半打铁很相似吧。但我们可能对对对，但我们可能是不是像半打铁这么的好玩，这么的有故事性，这么的就是我觉得半打铁是一个很庞大的框架，我们可能会更从商业分析，就是完全走商学院那个案例分析的那个路线，就是告诉大家一家公司它为什么崛起，然后中间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打开讨论让大家想一想说管理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发展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可能会考虑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呢是对因为很多人也在问我要不要做那个访谈类的节目，其实我们也在想，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单口比较容易操作，时间上内容安排上什么的，然后要访谈要是每一个每一期都要讲，对，都请嘉宾的话，我就不是很确定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目前大概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哎，就是就像我们刚开场的时候讲的嘛，纵横四海是我看到数据就是非常夸张，因为身边很多做播客的朋友大家都在观察，就他们当然是用比较互联网运营的视角增长的视角在看啊，一个播客怎么起量这么快，在分析，包括我之前也发了一条极客在讲说作为中文播客现在可能要找差异化等等，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中文播客里没有的内容啊，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信息密度更大的这么一种形式，之前的形式可能大家都是闲聊对谈等等，那可能有这么一些因素，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从内部视角，你从自己自身的视角来讲说你觉得为什么纵横四海能成为增长这么快的一个播客。
我其实真的非常的意外，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想到能增长这么的快。我们你看刚才我们都讨论过我做这件播客的思路嘛，就是这个决策是怎么一步步做出来的，这个决策中就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要多少订阅量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对我的内容是有自信的。我就是对于这个我找到了大家想，第一它是大家想要的东西，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么多验证中就讲了这么多次以后，你会发现这是大家想要的有用的东西。然后第二呢是我已经就是我也擅长做这件事情，那不是就是满足了两个条件吗，就是大家需要我又擅长，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内容本身是有自信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有很多个交叉点，就是要先交叉到你有这个个人成长的需求，你有这么多时间要听，以及你正好碰到这些问题，并且就是你还要慢慢的知道我们，就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口碑你慢慢的知道我们，就是要满足这么多的条件呢。我当时以为我们是一个就是慢慢积累的过程，就是绝对没有想到想到速度是这么快。那然后就回过头去看的话，可能正好就是就我以为总有人有这些痛点，那没有想到大家都有这些痛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就是一个区别吧。我以为说总有这么一批人他一定会有这些问题，我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的内容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此处要开始凡尔赛了啊，预告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个品类的内容上它其实是挺少，就是它需要好多个条件。第一呢就科普书来说，而且我们说的是不是科学书，是科普哦。普的意思是你看国外的很多科学科普书它不是科学家本人写的，甚至如果科学家本人要来写呢，他会邀请一位就是非常擅长写书的人跟他一起创作，这就是为了普的这个部分，就是普及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我们国内呢虽然有很多就是科学家们他们也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在做科普作家的这个领域其实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这就是一个就国内国外的区别，所以因此大部分的这个科普书现在还是国外为主，就是外文书为主。那外文书的译本在中译本呢它就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呢是翻译的问题，然后第二呢是文化差异的问题，第三呢是它里面的这个案例它可能跟我们的差别很大。所以在读这一类书的人呢就必须要具备这几个条件，第一是你要在国外学习生活过，那我不但去上过学，而且我确确实实是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的，所以我其实是明白，我看书的时候我明白他们是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又是中国人嘛，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所以我又明白放到中国内对应的是什么例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你必须英文还是要过关的，因为你看到翻译本的时候其实你会猜到它背后的英文有可能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然后第三个条件呢是你在这个领域你必须自己的阅读要稍微有一点积累，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用框架讲嘛，这已经是三个条件。所以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就对做这一类的节目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是缺一不可的。那再加上不一定是缺一不可的哈，再加上比如说你声音可能还有点入耳啊，就是大家比较喜欢你的声音，再加上比如说那个就是你的表达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还是有一点的呀，再加上可能你的这种逻辑梳理的方式大家又比较容易，就是比较适配科普类的书籍。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条件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就是对吧，每一个维度上可能都有人能匹配，但是把所有的条件加在一起要能匹配的就比较少了。因此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们事后分析的时候 那个觉得他做的比较好，就我们能做的，至少当时出发的时候觉得我们至少能吸引一部分听众的心理准备吧。
就是你就像前面提到的，跟一般的听书类播客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还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大量的经验，你有很多旁征博引的一些自己的案例，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其他的很不一样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好，它是一种本土化的方式。你就像我做互联网产品，我们之前看到像早期安卓系统在国内的本土化和早期很多 APP 在国内的本土化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最早的安卓原生系统那些在国内大家是不爱用的，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事儿其实就有点像这个，因为确实就你刚才说的这点我之前隐隐约约有感觉，但是感觉不是那么明确，就是这个书里这些内容看完之后觉得有一些我没有太 get 到，我知道他讲的故事，我知道他讲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好像我没法跟我结合，但是你举的很多例子可能是大家呢很容易产生共情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嗯，就这个其实就得益于我的工作吧，我觉得，或者说是我这么多年做分享的一个积累，就是我觉得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能不能懂我说的话，而且有多广的面能懂这件事情，就是要看你接触了多广的面嘛，就是你跟多广的面说过这句话。那人都是从我自我的这个感触出发的，我的节目有很多也都是我自身的感触，那我在跟别人讲这些类比的例子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在跟不同的人讲的时候得到不同的反馈，说有些人就秒懂，有些人就是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有些人甚至会把你说的东西完全解读成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这些也是确实在我的整个分享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中天天都要面对的。然后所以就是要多讲，这还是我们咱又回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费曼学习法，咱又是输出倒逼输入，就是你输出的对象要多，然后多元多样化的场景练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要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让大家懂。
对。那我们就可以延伸到我本来想聊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很多朋友我估计在座的也是想来学习怎么做内容呢，想做一些内容创作，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包括其实内容创作门槛也在降低，对吧？想尝试。那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一些了，比如说本身播客等等这种内容载体，它其实是一个放大器，你可以把自己过去经验和自己擅长喜欢的东西讲出来，以及说你刚才说的这种多练多表达，你觉得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你觉得大家需要了解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咱就是我是一个很个案的个案啊，我就只能讲讲我自己个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做分享都不一样。首先就是第一呢，你一定要对做分享这件事情有热情，这个我觉得我跟飞哥都是完全就是我们都是这一派的嘛，对吧？就是自己很想要讲，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点其实是挺重要的。就如果你只是有一个什么目的，说我要做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输出者的话，我可能觉得这个部分会稍许有一点干，就是你可能会经常没有那种内心的冲动，说我这一期要讲什么内容。第二点是，确实就是多练习，就是找到自己想要去积累的那个领域。我个人觉得积累还是蛮重要的，而且积累这件事情我是后知后觉的，就是我发现我凭兴趣读了很多大脑神经学的书之后，慢慢的所有的东西都串起来了。串起来了之后，乐趣就跟以前相比那就无穷了，所以跟以前读单本书的乐趣相比，那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内容输出者，我个人的感受是要有喜欢讲话、喜欢分享的这个热情。然后哪怕就是不是我这种 E 人，其实我觉得很多 I 人也是内容创作者，甚至我会觉得 I 人都居多，因为大家 I 人比较喜欢思考，喜欢梳理，喜欢就是在脑子里面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讲透了。那本来输出就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第一点，一定要有内心的这个劲儿。第二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你最感兴趣的领域，长期的去耕耘。它这个不是一定要特别的窄啊，比如说我虽然大家看我的人类使用说明书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方向，但是它有一个人类使用说明书的框架嘛。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其实基本上全部都是科普书，以及我的线索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自己就是从就业，对吧？然后谈恋爱、失恋、遇到渣男，然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幸福，但是我慢慢的发现我是少数，我本来以为我是多数，但是我发现我是少数。 那我就会去关心我的学员们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如何阻碍了他的潜力的发挥，他怎么不能够自信的站出来表达自己，这些其实都是你会发现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这是一个，这就是我要深耕的领域。所以我觉得第二点是要找到一个深耕的领域，你在里边今天加一块砖，明天加一块瓦，或者说你今天种一棵花，明天种一棵树，这样子的话呢，慢慢的你的小花园就生态就出来了，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是第二，对内容创作者第二个吧。第三就是确实互动特别特别的重要，反正对我这种 I 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正好我们最近做的那个最新一期节目讲的是付出者和获取者嘛，就是这里面讲到付出者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我们是要反馈的，就是我们不用回报，但是我要反馈，如果没有反馈的话很难以为继。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内容创作者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经常在自己家然后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长期没有反馈的话，其实那个流入的那个动力会慢慢的用完。我觉得我做的比较顺畅的，就是从过年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中做的比较顺畅的一点是，我会经常在中间就会去获取一些反馈。比如说我要是写到我觉得说的不是特别的精确的地方，我可能会找朋友去讲一讲，或者说我就直接在我的听友群里面会发起这个讨论，或者说我如果不是很确信要讲怎么讲的话呢，我会先问大家说征集一下大家对这个话题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个互动其实对创作来说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对，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你在一开始做的播客的内容其实跟之前你在直播的内容它都是可复用的，然后直播你其实前面也反复提到了，你在直播的时候收到过很多正反馈，以及说你在这里面做的内容你本身觉得它是验证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低成本的方法去验证。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朋友想做什么方向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可能你平时就在跟别人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肯定可以跟朋友先讲这个东西的，然后如果你朋友的这个表情是不感兴趣或者是就是礼貌配合，那你就知道可能要么就是你讲的方法太高深了，要么就是你这个话题可能太小众了，这个其实还是要就是反馈挺重要的。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艺人，就是一些比较外向的朋友，他们可能不太存在这种困扰。那对于一些非常爱的朋友，他可能平时日常都不太想主动跟别人交流去讲东西。你觉得他们应该可能怎么开始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是可以爱人互相凑成一个小圈子，互相交流。就是我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I 人互相凑成一个小圈子呢，大家互相就比较能够 get 说你为什么说话比较慢啊，或者是这些都是互相非常 get 对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找像我们这种 ENFP 快乐小狗类型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就是MBTI 里面总有那么几种类型是特别喜欢把 I 人朋友纳进来，纳到我们的这个一场里边，就一气场中的这么类型。你去找这样的朋友呢，他大多数来说像我们这么热情的快乐小狗，我们比较喜欢给人反馈，所以那个爱人朋友一说出来我们就会觉得说你说的很好啊，就是我们给出的反馈总体来说会比较正面吧。而且确实就是我觉得爱人朋友们就是一定要稍微自信一点，因为爱人的特点本身就是在思考方面会花很多的时间，就会花比我们艺人更多的时间，然后并且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从头到尾 捋清楚，并且就是想得很深，又想得很逻辑，又想得很完整，但是不说出口。那我们艺人其实相对来说是肤浅很多的，就是我们有什么话就直接往外蹦了，所以I 人们一定要有这个自信，就是当你们一开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群体里边你开口的这个意见通常是得到最大肯定的，大家会觉得哇你真是非常的高深。对，就是大家会觉得你非常的 对你的意见很好，你们不要不自信啊，就是因为你们说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是比我们艺人要好的，并且据我的观察啊，当然这是一个样本不大的观察，据我的观察呢就是 I 人讲话非常的有分寸，分寸指的是讲话的长度，就是你看我就是一个话痨 ，sorry， 就是
没有没有。
那但是 I 人发言通常都是把自己的讲话的长度控制的非常的好，他不会说讲很多，并且讲完了之后他就是非常的内容很干，然后讲完了之后也就停止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样非常的好。
嗯嗯，对你像我认识很多脱口秀朋友，他们登台之后就会变成 E 人。但是下了台会变成 I 人，就他会有一种场景切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像你前面说的，你为什么会特别愿意讲某些话题，或者特别愿意觉得播客它是一个总结和自己表达的一个场地。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有自己兴趣的地方，他就会变得更意义一些。对，你像我在半导体的状态，很多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一样，跟我日常的状态，我日常确实不爱说话。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可能关键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嗯、你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对
对，而且 I 人朋友们，就是你们可以就录一段，然后再想一段，再录一段，最后反正剪出来就行了嘛、
嗯、
就不用像我这样、
嗯、
因为我是个一，我是要一口气说完的，我一口气不说完我难受。
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你要想到你自己的这个成片率应该是很高的，你中间几乎是不剪的，对吧？
对，不是几乎不剪，是完全不剪，一刀不剪。
OK， 那现在你觉得做播客，因为你前面也说它目前不是主业嘛，那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它目前你做了不到一年，对你带来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觉得它对你有哪些正向的反馈吗？
就先说我对我自己个人的正向反馈呢，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是，就是比如说今天这样的这个串台直播这件事情是我挺意外的，就是我觉得播客圈非常友好现在的气氛，然后认识了很多非常厉害的播主。就像飞哥这样的播主在我心目中可是就是大牛级别，就我怎么我还作为一个新人怎么就能得到他的极客上的夸奖，非常非常意外，你知道吗？
你不行了，我感觉再过半年
你就
是老人，我是新人。
没有，就是完全对两个类型。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自己本人得到的很大的一点这个好处，因为每跟播主交流的时候就觉得每个播主的这个思路又不一样啊，性格又不一样啊，然后互相之间串台又经常的火花四溅，能聊出非常有趣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很意外的收获。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播客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很意外的收获，因为以前老觉得听自己的播客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飞哥你第一次听自己的播客是什么感受？就我自己在第一次决定要去听之前，我自己其实是觉得也不是尴尬吧，就是我很抗拒，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读过书，然后我总结过，我做过提纲，我录制，这都前前后后四五遍的事了，我还要再自己听一遍吗？我刚刚录完。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刚刚录完的过程中，如果还要去听 why， 而且我还要听四个小时，有病吗？所以我第一次听
自己切自己的节目长可还行，
真的就是我真的是做了很心理建设，然后我才去听我自己的那个播客。结果我很意外的是我的收获很大，就是是不是又很凡尔赛、我切到了听友的角度，我才发现就是其实你去听自己讲的那些东西、虽然内容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切到了听友的角度之后，比如说我会突然之间听到这个以后，我会觉得说啊其实它还有二三四应用我没有讲，那播客里面讲的是一，但是我做播客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二三四，但如果我不做播客，其实我不会像涟漪一样的串到二三四。所以其实在做播客是一种任务嘛，就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其实你很难再去发散那么多了，但是听播客的过程中我就会开始就是任务已经放下了，我的脑子就开始发散了，这个时候你一边听这些理论知识一边去发散的话，你就又会有很多新的灵感，然后呢这些节目全串起来听呢，你就会觉得说好，这一期这一期这一期都是能串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意外的收获，就是我居然能够从做完的内容中再次学习，这个是我觉得成长非常大。做播客，
对，我特别想 echo 你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偶尔也会听我过去的播客， 但是除了我可能看看当时录制的什么问题啊，迭代一下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前面说的，我们自己做播客就是为了学习和总结自己，所以我感兴趣的那些公司品牌那些商业故事我记性没有那么好的，因为我们讲的有大量的信息嘛，
对，
有很多当时故事的一些细节，所以
没错，
过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多就忘了，我再回去听我发现诶，我当时是这么讲这家公司的，我就重新再去想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跟我们翻日记或者翻笔记一样。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听友的互动确实又再一次的，这个不能说很意外，但是量级比以前的互动更多了嘛，因为现在面向的听友更广了，所以有很多的听友给我私信，有很多的听友在群里面会讨论问题，我特别觉得这个氛围又特别好，就是你会看到大家非常真诚的把自己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比如说我接受到了职场霸凌啊，我 A 和 B 工作应该怎么选啊，我的感情上碰到了什么困惑呀，就是这种真诚的氛围我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在他们的互动中你会发现啊，在就是大家都在面临些什么，然后是怎么想的，这个就是反正我个人在做播客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很大的成长，就是远远超过我当初的预期。
嗯，诶，这点我挺好奇的，就是你前面说你已经在你自己做的机构里面接触了好多的学员，接触了很多人，然后包括你也是个艺人，很外向的，那你肯定有很多朋友，那你觉得播客连接的这些人和你之前的朋友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它只是扩大了规模？
区别其实没有特别的大，因为之前除了我的学员之外，我也在网上分享了这么多年了，其实会有很多网友跟我互动，虽然没有播客现在这么的频繁，所以我觉得是同一个群体，就是我当年的受众跟现在的受众是同一个群体，这个倒没有太大的那个区别。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小区别是，我觉得现在能替我说话的嘴替非常多，因为现在就有才的播客的听友们素质也都是挺高的，然后有才的听友们非常多，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群里的讨论大家就已经开始自问自答起来了，然后呢有一些人跳出来答的那些东西呢，我就觉得哇答的真好，就是我都答不出这么好的水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因为以前范围比较小的情况下，虽然群体差不多，但可能还是会集中在少数人之间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就是解答的基础盘子很大，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互助来消弭，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厉害。
对，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很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我记得你之前在播客里，在综合四海里也提到过，就是你为什么最后选择播客这个形式，可能它是比较适合你做你之前擅长的这种内容。因为你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表达，你就是需要把这个书讲的这个沉淀这么多年的一些理论、一些方法、一些发现研究给大家完整表达出来。那我觉得播客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是这种内容载体，因为你的纵横四海做成这样，所以它吸引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你可能做短视频、做小红书，也不会大家产生这种讨论，对吧？大家不会有这种很共鸣的，或者说关于这些话题的一些互助。
对，我一方面同意就是吸引来的人群不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你一个社区也是要社区，就是自己去社区有自己社区的规范，同一批人在不同的社区的规范不一样，比如说我既上 B 站又上小红书，但是可能在 B 站上我的行为模式和发言模式跟在小红书上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能打这个节目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深度读书节目，所以它本身就无形中给这个社区树立了一个规范，就是说大家在里边都要真诚的讨论这些问题，就人类使用说明书它囊括的面已经够广了，能够囊括大家在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那这里的就是气氛就是真诚交流，然后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互相就是因为对方透露自己的真诚的讲出了自己的问题，你们反而去嘲笑他，这些我们都是在群内是不允许的，你一旦这个规范起来了之后其实气氛就会非常的好。
get 到了，哎，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听你刚才描述的这个，你也不是说很功利的，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做，可能他天然的有一些比较功利的一些想法，然后你现在营造的还是一个大家可能因为某些话题聚集起来，可能像你前面说的，我亲密关系上有一些问题，我现在学习上有一些问题啊，我对某些事情的认知上需要调整情绪心态，那大家来互相帮助，来基于某个话题产生一些共鸣，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它并不是有点硬凹出来的那种社群。
对，那也有可能有一天我就带货了，谁也说不准。我是就是最近我们做的那期节目也讲了付出者，我觉得我是付出这种就是复利项目的一个很大的信仰者吧，就是我拥有这种信念， 倒不一定要说现在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说我要拿这些东西干嘛，这就是一个获取或者是互利的心态。我觉得付出的心态就是你付出了再说，然后付完了之后有一天宇宙会用一种你预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的。如果你抱有这种信念的话其实就 OK。然后我觉得那本书里边讲的另外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只有真正的有利己的有自利行为的这些付出者才能够走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是会去主动的去怎么说呢，规划我的付出。比如说我不会有问必答，我的这个回答什么的都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就是量力而为。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这种行为长期坚持下去的话，所谓的福报吧，就是宇宙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对吧，宇宙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给你发送信号说你这事儿做的对，现在我给你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有可能就是赚钱的机会呢。
我觉得这点也特别好，就是因为我是北方人，我现在定居在杭州嘛，所以我来浙江之后因为你也是浙江人，就我能感知到从身边的浙江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一种浙商思维里有一点就是互利的这种精神。之前其实在北方会有一种相对比较窄的或者狭隘的某一些人的观念，是觉得经商可能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我多赚点他就少赚点，就或者说很多人也是这种竞争思维嘛。但是我从浙商思维里，包括我最近看一些我们半拿铁也做很多过去的一些商业大佬，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从起家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就是我要去研究你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现在能互相产生什么价值，我们一起做事情能不能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能不能一起去把这个事情做大，我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点也是很大的一个收获。对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因为那个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把付出当成一种兴趣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分享啊，我就随手帮着身边的人，你积累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宇宙已经给你一些福报了，比如说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就拓宽了眼界呀，比如说你本来不是以此为目的去做的交流，但是这个交流本身还是锻炼了你啊，就是你回头看你总是会从你怎么说呢，能量守恒嘛，你付出了能量，那这个能量总有一部分有某种形式会反作用在你身上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抱有这种信念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你就做了再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看看有什么机会出现，如果有机会出现的话我肯定也不会拒绝的。
那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个主题就升华了，就从内容创作变成了一个在人生观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个结尾。我们这样，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比较简单，就是近期你有哪些比较喜欢的作品，你可能喜欢的书有一些讲了，有没有其他的？
对，我正好因为今天说到了那个英文播客嘛，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英文播客，然后那个就有兴趣的同学哈，我推荐这个两期播客吧。第一个叫那个 Huberman Lab， 它其实很多人应该已经听过了，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叫做那个 Huberman 的教授，就是他是讲了很多什么自然光啊、睡眠啊、运动啊、然后大脑神经啊、生物学啊等等，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者。就是大家去听他的播客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科普做得非常的平易近人，虽然他是这个领域的大佬，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听过这档播客。然后第二档我其实很推荐，可能这档很多人没听过，叫做 Foundering， 就大家知道 Founder 就是创始人的那个一词嘛，Foundering 就是 ING， 所以他其实是他是一季一季来的，他是 Bloomberg 旗下做的一档节目，那个他每一季都会讲一个公司啊，这个公司是怎么发家的，怎么做起来的，然后他就是那种传统的媒体帝国做出来的那种节目，就电视台做出来的那种节目，就有大量的采访啊，大量的数据啊，大量的核实啊，就那种有直操的媒体人做出来的节目。所以呢他会第一季他讲了 WeWork， 就是你听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WeWork 当初是怎么这么迅速的起来的，但是后来什么模式会跌，软银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被套牢了，他当初怎么看走了眼，然后等等，所以其实当时我觉得就是非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他第二季就讲了 TikTok， 就是他都是把最热的公司。对，他第三季讲了 Amazon， 其实 Amazon 就在创新方面、大数据方面其实做得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档播客是我很推荐的。那他也是一个相对来说面向大众的播客，所以对大家练英文的素材来说也是蛮好的。对，就这两档播客在国外的播客平台，比如说苹果播客和谷歌播客都能够找到。
OK， 还有吗？
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一个休闲向的，就是大家大家如果看我微博，你会发现我这么多年经常在提的一部片子叫做邪恶力量。
嗯
啊 ，Supernatural， 对，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因为我是很关注讲故事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美剧它好的这些作品呢，它在构建一个整个故事框架方面非常的给力。Supernatural 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部普通的美剧，但是它足足拍了15季，所以你到后期你就会发现这个编剧的功力非常的厉害，就是他在15季的过程中怎么能够还把世界观圆回来呢？然后他是怎么去构建一个完全，如果没有看过的同学，你们可以想象它是另外一种哈利波特，它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就是 Supernatural 宇宙。现在甚至还有 Supernatural 的 Wiki Page， 就是上面所有的角色，所有出过场的所有的生物全都在上面。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国外的编剧在编造这么大的一个宏大的宇宙，并且它每一季都要在上一季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再打开新的悬念，再吸引观众，足足播了15季，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
好呀，好呀，对，这个听说过，还没有看过，它已经15季了，还是挺厉害的。
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我也在微博上经常推荐的，叫傲骨，就傲骨贤妻和傲骨之战这个系列。对，它也是，
对，
就大家如果仔细的看一看的，首先它制作精良，编剧功力很牛逼，然后塑造人物和塑造故事特别厉害，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它这里边有很多职场的功课。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就会在里面不断的看到在职场里边的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蛮好的一本职场教科书。
好呀好呀 ，OK， 行，那今天非常感谢 Melody，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谢谢哥哥，拜拜。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